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畅谈，这里是 Joyce。
大家好，这里是 Seiko。
好，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控制。你看哈，有这么一个问题，在冥想的时候呢，我们让觉察一直都在，当有想法浮现的时候意识到它的出现，但是不和想法交互，还是回到呼吸上来，在这种放松自然的状态下去感受这个呼吸。这个不断的回到呼吸上来，这个过程是一种控制吗？
首先啊，咱们得觉察语言所带来的问题。刚才 Joyce 是把这个问题通过语言描述出来，我们无法就语言本身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那毫无意义，语言只是一些符号。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得问问自己，我实际在冥想中是怎么做的，而不是通过这句话本身来回答是还是不是控制。不断的回到呼吸上来，主语是谁？是不是整个机体、整个身体、整个生命体？还是我，那个自我？当我们在感受呼吸、觉察呼吸的时候，我那个画面究竟还在不在？你是否已经放掉任何的画面、图像，只是去感受呼吸？当想法出现的时候，你的觉察即刻让整个机体又回到了呼吸上来。语言的描述十分有限，但如果是这样来感受呼吸、观察呼吸、回到呼吸，当我不存在的时候，怎么会有控制呢？我们得检查一下冥想是不是这么做的，我是不是还在，是我要回到呼吸上来，通过想法让身体回到呼吸上来，那这是控制。 Seiko 告诉过我，我应该回到呼吸上来，然后我就回到呼吸上来，这是控制。因为你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要回到呼吸上来，你只记得有个人告诉过你应该回到呼吸上来。从这一点想想你的生活，有多少应该是的画面，哦，谁告诉我应该这么做，哦，我从小教育的应该那么做，这个不应该做。这是赤裸裸的控制。你有没有发现？当你在做呼吸冥想的时候，没有任何应该是的画面、不应该是的画面，而只是回到呼吸上来。当我看到了大脑被想法带跑所带来的各种的问题、挑战，知道这样一个走神的过程在我的生活中会不断的出现、反复的出现，所带来的各种的 精神挑战，生活的各种的问题的时候，我深刻知道在做呼吸冥想这个训练的过程中，让身体，让整个机体不断的回到呼吸上来的重要性。当整个身体，整个机体感受到回到呼吸上来的重要性的时候，它自然的回到了呼吸上来。就好比你饿的时候，你就会去吃饭，你不需要让别人告诉你你饿了，你饿了你就感受到了。这种即刻的行动不是根据某个画面，根据某个应该是的画面，应该不是的画面，根据某个要求来做。当一个人根据某个画面应该是不应该是，根据某些要求，那他所产生的行为必然是一种控制，因为他没有意识到为什么要这么做，而只是跟着别人，跟着某些要求，跟着某些权威这么做。所以为什么呼吸冥想只是冥想中的一个极小的部分？我们应该去理解什么是冥想，去理解这些各种各样技术后面的本质，而不是根据某些要求，根据别人所说的，根据某个权威所说的，根据某本书某个人所说的来做这个做那个，那充满了控制。因为当一个内心被各种应该是不应该是的画面所劫持的时候，这个内心的自我依然高度活跃着。那这就是控制。所以你看，语言怎么说是一回事儿，你怎么做是另外一回事儿，跟语言没关系。很多人听到这句话，不断的回到呼吸上来，他既可能充满控制的去做这个事情，也可能是没有任何的控制来完成这样一个状态的转变。但语言都是这句话。所以你看，语言不能代表啥，每个人自己需要自己检查自己，去看看有没有真正的控制。
所以说，其实语言真的一点都不重要，而是每个人在观察自己内心活动的过程当中，有没有观察到。当一个人内心是清晰的，他能把这种清晰投射到这句话上。当一个人内心是困惑的、混乱的，他会把这种困惑和混乱投射到同样一句话上。
没错。所以你看，从这样一个小的细节，我们来看控制。其实你会发现，里面有很多内容。你看，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应该是的画面，不应该是的画面，从小就被灌输，你该做这个，你不应该做那个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的生活充满了各种的控制？你有没有发现，一个充满控制的生活，内心总是躁动的，总是不停歇，总是各种的活跃，各种的嚣张。内心为什么会如此的躁动？按理说，我们去控制，希望能够让内心带来秩序，让一切带来秩序。但为什么这种控制反而会增加更多的混乱，更多的躁动？ 控这个词啊，也会有很大的误解，因为我们在不同场景下都会使用控制。整个世界的外部秩序需要一定的控制。可以说啊，控制有它的位置。如果这个世界不控制，那是这个世界也会变得更加混乱。
这种外部世界的控制，比如说有什么呢？
你看，这个外部世界的控制啊，比如说法律法规、合理的制度，来确保整个社会所有人能够按照一定的秩序来生活，不给这个世界带来过多的没有必要的冲突。外部世界秩序的构建需要一定的控制，但此控制非彼控制。但我们人类却把外部控制也带入到了内心领域，内心层面的控制。我们可曾问自己，我们能否过一种内心没有控制的生活？这不代表你为所欲为，而是能否让生活，让内心有一个绝对秩序。在这样一个绝对秩序的指导下，内心平静，生活快乐，没有恐惧，没有幻想。外部世界一定程度的控制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外部秩序，但为何内心里面的控制却会带来各种的躁动？我们在内心里面的控制啊，它都是想法层面的控制。我要做什么？我应该做什么？我不应该做什么？我不要做什么？这个我，这个概念，总是跟控制在一起。我要控制。你看看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有多少的场景，都是这些东西。各种的时间管理，也是各种的自我控制。我应该在几点干什么？我们得看一看，我控制谁？我所控制的那个东西，跟我究竟有没有差别？我控制的那个，是不是就是我自己？我被我自己控制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自我扰动。就好比你的右手跟你的左手掰手腕，这种控制只会让你的内部产生更大的冲突。在想法上，控制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概念，非常符合直观的理解。但从事实层面，这种控制所带来的问题是反直觉的，是不符合我们想法的直观感觉的，但它却是客观存在的。我能否去过一种内心上没有任何控制的状态的生活？这不代表自我的无序蔓延、无序的扩张，导致的各种的疯狂的行为，而是我能否细致自我， 让这一切的自我，让这一切的控制都结束。
这里啊，谈到这个内心没有控制，没有任何控制。这样说的话，可能会带来一些误解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生活中有的时候会需要一些非常必要的计划，有些事情确实需要你提前安排好。在每个人的生活中，这种情况是因人而异的。那说这种计划都不需要吗？这种内心里没有任何控制，具体是指什么呢？
你看，如果我非得说我需要计划什么，可能迫于整个社会的规则，整个的社会环境，我可能需要去计划什么。那能否探讨有没有可能我能无我的做这些事情？有没有可能在做这些计划的时候不去唤醒我的自我，不去产生任何的控制元素，但你依然可以去执行这些计划，去玩这样一个所谓的游戏。你得试试看，因为此刻若我们去想象它，那这种控制的场景是非常容易想象的。但我们能否去亲身的实践，去看一看有没有可能没有任何控制的去完成这些事情？也就是说，有没有可能在无我的环境下，在无我的内心的运作下来完成这些事情？
以一种无我的心态，然后呢，去玩这个处处都是自我的游戏。
这意味着一个人得彻底看清啊，彻底看清这一切，看清自我的危险，自我所带来的各种破坏，看清这个世界的无可奈何，让内心彻底打开，去尝试探索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。这种所谓的崭新的生活方式是内心层面的，未必是你所谓的外界环境的改变，而是内心能否完全换一种活法。你看，语言在这里探讨是非常有限的，想象也是极其有限的，但内心在想法之外真的是广袤无垠，无边无量，也只有我们去尝试去做，这是探索新的可能性的唯一路径，那就是去做，去试。所以你看，咱们在呼吸冥想里面去体会放下任何的控制，其实也是去体会放下自我，把各种的想法都晾在一边，去全然的感受呼吸，在想法之外感受呼吸，觉察想法，不断的回到呼吸上来。没有应该是，也没有应该不是的画面，而整个过程都是自然的发生。这样一个状态的实现和转变，需要每个人自己去找自己的路径。这需要每个人去观察自己，去探寻这样一条可能性。 讲话者告诉你它100%是可能的，但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寻找这样一条路径。这也意味着每个人需要独立的探索，不遵循任何的权威，向内观察，试试看。
好，以上就是本期的畅谈，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，咱们下期再会。